从资讯出发，一起聆听市场脉动，欢迎收听今日数据早餐。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23年1月30日星期一。美国通胀在降温，美指却上逼102，黄金创一年半最长周度连涨，原油回吐此前涨幅，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意外过派。巴以冲突升级，上周五至今全球都发生了哪些大事？首先关注到国际要闻。一、伊朗伊斯法罕一武器生产中心遭遇无人机袭击，媒体爆料以色列袭击伊朗，美国参与。二、巴以冲突升级，耶路撒冷24小时内发生两起枪击事件，以色列军方在约旦河西南加强兵力部署。巴勒斯坦指责以色列应对冲突升级负全部责任，以色列继续增加冲突地点的兵力部署。三、伊朗西阿塞拜疆省霍伊斯附近发生 5.9 级地震，造成至少3人死亡，近千人受伤。四、当地时间1月29日凌晨，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阿扎沙霍尔市一工业园区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火灾是园区内炼油厂的一些油罐因高温爆炸导致。五、日媒称日本考虑将韩国重新列入可信赖的出口白名单中。六、美或日管制对华芯片制造设备出口，包括但不限于光刻系统。七、世卫组织27日在其官网更新了应对辐射和核紧急情况建议储备的药物清单，这是自2017年以来的首次。八、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南卡罗来纳州议会大厦举行竞选活动，这是特朗普自2022年11月宣布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以来的首个公开行程。九、美国12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录得 4.4%， 为2021年4月以来最小增幅。联邦基金期货价格继续反映本周美联储将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并显示在停止加息前美联储还将再加息25个基点。四、美国一月密歇根大学一年通胀预期降至 3.9%， 创2021年4月来新低，消费者信心创9个月新高。十一、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意外过派，他表示经济前景高度不确定，美联储应避免发出下一步行动的信号。十二、欧盟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延长至7月31日。十三、印尼或将于2月初公布电动汽车补贴政策。十四、日本政府表示将对俄罗斯实体或个人实施额外制裁，新的制裁中禁止向俄罗斯出口机器人或半导体零件，禁令将于2月3日生效。15、花旗集团下调铁矿石目标价。16、高盛称计划中的对俄罗斯石油产品设定价格上限和欧盟进口禁令可能比上一轮针对俄罗斯海上原油流动的制裁更具破坏性。17、在俄油进口量达到史上最高纪录之后，印度炼油商兴趣振聋，表示从下月初开始可能会获得更多廉价原油，因为欧盟对俄罗斯海运精炼石油产品的禁运生效，可能会对欧帕加主要产油国的炼油率造成压力。18、俄罗斯总统普京命令政府在3月1日前提交提案，确定石油或石油产品价格的征税方法。19、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台后不履行明斯克协议规定的义务，他早已不再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可能谈判对象。20、印度首富旗下公司遭监管调查加码，两天市值蒸发510亿美元，拖累印度股市，印度国有险企逆势加仓。21、国际金融协会追踪的21个国家的高频数据显示，上周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市场每天都吸引了11亿美元的净流入资金，流入速度目前仅次于2020年底和2021年初新冠疫情封锁解除后的激增，超过了过去20年的峰值。22、新冠是否仍构成全球经济事件？世卫将于近期公布结果。下面关注到国内要闻。一、上海将继续对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给予符合相关标准的每辆车10000元的财政补贴。二、猫眼专业版数据，2023年度大盘票房含预售破90亿。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2023年春节档电影总票房67.58亿元。三、 本周部分银行首套房贷利率最低降至 3.8%， 减50个基点，二套利率不变，即日起开始执行。四、中国驻日本使领馆恢复审查日本公民赴华普通签证，国家移民管理局恢复签发日本公民来华口岸签证及7/24小时过境免签。五、国家药监局附条件批准新冠病毒感染治疗药物仙洛特韦片利托拉韦片组合包装清秀酸刀瑞米德韦片上市。六、人民银行延续实施碳减排支持工具等三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七、农业农村部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春耕备耕工作，推动加大大豆种植支持力度。八、浙江宣布目标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超120万辆，率先开展自动驾驶汽车规模化商业应用。九、广东出台培育扶持个体工商户31条，助力高质量发展。十、广东证监局局长杨宗儒称，推进广州风险管理中心跨境理财和资管中心金融科技中心建设，构建完善期货产业链布局和期限联动市场体系，做优做强资管行业及金融科技产业。十一、第133届广交会拟于4月15日开幕，将全面恢复线下展。十二、国常会称，推动经济运行在年初稳步回升，推动消费加快恢复或保持外贸外资稳定，增强对经济的拉动力。十三、乘联会数据显示，一月狭义乘用车零售预计 136.0 万辆，同比下降 34.6%， 环比下降 37.3%， 新能源预计 36.0 万辆，同比增长 1.8%， 环比下降 43.8%。 14、广东省住建厅表示，实施好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为以旧换新、以小换大、生育多子女家庭住房消费提供便利，稳妥推进个别房企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十五、十九部门表示，鼓励支持有条件有意愿的搬迁群众进城落户。十六、宁波航交所称，船公司大面积停航，南美西航线略涨 8.7%。十七、香港特区政府1月30日起取消新冠病毒感染者强制隔离安排。十八、春节假期全国春运客流量超2亿人次。文旅部称，今年春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3.08 亿人次，同比增长 23.1%， 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 88.6%，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3758.43 亿元，同比增长 30%， 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 73.1%。 19、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春节假期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3 倍，已恢复至2019年春节假期的 80.7%。 另外，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与上年春节假期相比增长 12.2%， 比2019年春节假期年均增长 12.4%， 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二是，农业农村部称，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大豆油料产能提升工程，确保大豆油料面积稳定在 3.5 亿亩以上。二十一、阿里巴巴否认将在新加坡建全球总部，称全球总部始终在杭州。二十二、中国造船业稳占全球半壁江山，各项指标国际市场分裂均保持世界第一，订单拿到2027年。接下来看看市场的收盘概况。上周五，美联储青睐的通胀指标 PCE 物价指数12月继续降温，同比增速降至一年来低位。联邦基金期货价格继续反映本周美联储将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并显示在停止加息前美联储还将再加息25个基点。数据公布后，美元指数短线下拉，但是市场反应有限，美股早盘甚至一度站上102关口，收盘涨幅收窄至 0.18%， 报 101.93。本周内跌 0.06%， 不足 0.1%， 连续三周收跌。美债收益率在 PCE 数据公布后均有所回落，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下破 3.51%， 但是截至收盘尾声，日内从 3.5% 升至 3.507%， 上周累计上升约2个基点。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周五也保持回升， 一度神婆辈分之死殿而塞，借自美姑手盘两年期美在脚头在辈分之死殿而附近，上周累计上升约三个基点，或四年期美在首一律军中介连续三周连降之死。虽然美元走强限制了现货黄金的涨幅，甚至在 PCA 数据公布之后，黄金再度跌破1920美元关口，但是上周五收盘金价基本持稳，收跌 0.08%， 报 1927.73 美元每盎司。市场仍在等待本周美联储利率决议之际，现货黄金上周创下了将近一年半来首次连续六周上涨。现货白银上周五震荡走低，收跌 1.33%， 报 23.6 美元每盎司。原油上周五遭遇重挫，因部分投资者急于获利了结，加上俄罗斯原油出现供应强劲的迹象， WTI 原油收跌 2.1%， 报 79.36 美元每桶，回吐此前两天的全部涨幅。布伦特原油收跌 1.38%， 报 86.33 美元每桶，回吐上周四的涨幅。美布两油上周分别累跌 2.86% 或 1.38%， 均未能实现三周连涨。连跌四日的挪州天然气上周五盘中转涨，挪州大陆 TTF 基准荷兰天然气期货收涨 1.1%， 报 55.425 欧元兆瓦时，从上周四创下的自1月16日收报 55.454 欧元以来收盘低位反弹，但是本周仍累跌 17.1%， 抹平上周的所有涨幅。美股上周五震荡走高，道指收涨 0.08%， 本周累涨 1.81%。标普500收涨 0.25%， 本周累涨 2.47%。 纳指收涨 0.95%， 本周累涨 4.32%。 特斯拉、Meta 等权重股拉升， PCE 物价指数回落，密歇根大学通胀预期延续下降趋势，帮助提振消费者信心。欧股连续两个交易日集体收涨，德国 X30 指数收涨 0.12%，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涨 0.02%， 法国 K40 指数收涨 0.02%， 欧洲斯托克50指数收涨 0.63%， 西班牙 IBEX35 指数收涨 0.29%， 意大利富时MIB指数收涨 0.86%。 港股上周五收盘恒指收涨 0.54%， 恒生科技指数收涨 1.04%。 阿里概念股、锂电池板块表现较好，绿电概念、航空板块普跌，中创新航大幅收涨 16.8%。 今日关注，16点公布瑞士一月 KOF 经济领先指标，17点公布德国第四季度为基调 TDP 年率初值，18点公布欧元区一月工业及经济景气指数，欧元区一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终值，23点30分公布美国一月达拉斯联储商业活动指数。好嘞，今天的金石数据早餐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清除坚持习惯的一切障碍，我们明天见。